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你按着你自己的丰盛，你自己的荣耀，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我们相信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在你的爱中扎根建造，就可以和你的众儿女们一同领悟你自己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而且是我们不能彻透的。愿你在今天，你自己审判的灵，你自己公义的灵，你自己焚烧的灵，能够继续的烧掉我们心里面的污秽，让我们被你自己所充满，不停的充满，能够得着你自己的丰盛。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定义要听你自己的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了哈。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人因为听到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就信了，而且有了生命的改变，而且成为主的见证啊，在当时那个地方成为主的见证，而且他们可以在第一章最后那边告诉我们，他们可以离弃他们所拜的偶像，归向神。当时犹太人反对保罗，他们反对什么呢？他们反对他对非犹太人，或者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族人传福音哈，将告诉他们因信主耶稣被称为义的福音。他们甚至回谤保罗，说他呢和当时的那些希腊那些到处游行讲他们的理念的这些，我们以前讲过那些名嘴哈，一样，为了得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比方说是金钱或者是名声，他们到处游学传讲他们的理念。所以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子诬赖这个保罗。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呢，这段经文有人说是保罗他自己为他自己辩护，其实呢的的确确也是哈，但是呢我们不但看见保罗他和那些传讲希腊哲学理念的这些名嘴不同，而且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中应该有什么样的传道人，什么样的领袖，什么样的同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思想的事情呢，我们如果从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他的前后书来看哈，我们能够看见第一件事情，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是一个他们所盼望的是讨神喜悦的，是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现在在神的右边，那他将来还要再来啊。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离弃偶像，到从离弃偶像到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就是在那里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那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点，或者是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该存着这个盼望。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所讲的，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全职的门徒哈，做一个全职的基督徒，全职的跟随主的门徒。那我自己相信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存着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等候他的儿子基督从天降临，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那么我们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呢，他所传讲的基督的福音呢，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哈，那他所传讲的基督的福音呢，第一个是有能力的，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呢，是第一个是有实质的，或者是讲说是有大能的。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保罗他自己啊。”他一个人跟还有其他的同工 提摩太哈，他们一起进到你们那里，不是突然的。这个突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突然呢，就是空的意思，就是没有结果的啊，没有任何作为的，没有结果的。但是当我们看见保罗他们说传的福音，特别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是有大能的，不是只是空口讲而已啊，是真的是能够拯救人，真的是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真的是能够让人呢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看见保罗他说他们到他们中间，他们的行为让他们看见保罗他们自己所传的不是只是一个空谈的理念，乃是一个真的是他们有生命的改变，跟着他们所传的福音过去的。这是第一个，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是有能力的。那么保罗他相信基督的福音是有能力的，虽然他在腓立比受害，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边所看到的。在腓立比呢，我们想一下哈，我们现在如果你们对这个保罗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啊，特别是在第二次传福音，那我们就会了解保罗这一次是在腓立比，这是他到欧洲之后第一站啊。当时他还在亚细亚，就是在亚洲，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时候，他很想去的一个地方是比推尼，但是呢圣灵阻止他不让他去，然后他又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所以呢神呼召他到马其顿，叫他进了欧洲。照我们平常的想法，对不对？如果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带领，那我们应该想到的就是说一切都应该一帆风顺，对不对？这是我们人所期望的，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一定要找到，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有了神的旨意的话，这个工作里面就是一帆风顺。或者是说在找对象找朋友的时候，那要找到，要真的是要很清楚很明白的是神的旨意。那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就绝对没错了，是不是？那结了婚之后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啊，家庭里面和谐，这是我们人的想法，这是我们人的期望。但是保罗他到了腓立比之后，没有想到他在腓立比，我们从圣经上看来啊，好像他只能对着利迪亚和一些其他的姐妹啊，跟他们传讲。然后呢，他就因为他做了这个行了一件神迹啊，赶鬼的事情，所以他又被下到监里面，又被鞭打，然后呢，这个被狱卒呢把他带到他家里面。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来看，好像他在腓立比的时候没有什么成就啊，除了这些妇女啊，还有就是狱卒一家，真的是好像没有看见其他的人信主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哈，如果是你跟我的话，很可能我们就会很气馁，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神的旨意哈。那么在第二节他告诉我们，他在腓立比被害受辱，但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他也很清楚，他也深深的相信他所传的福音是有大能的，他能够肯定神的引导，所以他能够不顾一切放开胆量传讲基督的福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讨神喜悦的教会的领袖呢，他们说牧养，他们是牧养教会，对不对？刚才我们提到传道人，还有长老和领袖，还有这个其他的同工，不管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牧养，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领袖，他们的牧养的动机也是讨神喜悦的。现在我们就进到第三节跟一直到第六节哈，在第三节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中文翻译得很好啊，错误的意思就是偏离了正路，就是应该走在大路上面的，但是他跑偏了，他走到小路上面去了。那么在这里他讲什么呢？他讲保罗不会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利益，他讲一些离开正道的东西。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当我们离开了神的话，就不是讨神喜悦的，神不高兴的，神不喜欢的，对不对？神要我们完完全全的传讲他自己的话。教会里面不论是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教会的领袖长老，或者是同工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做个人的传福音，做个人的劝勉，或者是就像我们所说的 counseling、啊、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辅导，或者是在团契中小组中带查经教导的，都不能偏离正道。我们不能够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心理，所以我们的教导出于错误的心态，或者是偏离了正道，这就不讨神的喜悦了。接下去我们在第三节，我们又看到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不是出于污秽，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传福音的内容，不是出于污秽。保罗的动机，他传福音的动机是光明磊落的，而且是诚实无伪的，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传那些 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污染了的福音、啊、这就是污秽的意思。所以保罗他传的福音的内容也是纯洁的，也是照着神的话。那第三个，我们看到在第三节的最后一个、啊、他说不是用诡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牧养的时候用一些不当的方法，就像保罗所说的啊，有些人用的方法是为了牢笼他们，为了要争取他们的同意、啊、就顺着人的心用一些方法。那当然我们也听人家讲过、啊、要把道传出去了，不管什么方法都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传道，他不会用诡诈的计谋来吸引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知道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接下去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四项、啊、就是讨神喜悦的这个教会呢，那么我们他们所传讲的也是讨神喜悦的。我们来看第四节，有下面一个 slide、啊、在第四节他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要照样讲。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是神啊、有一个英文翻译本叫做说 proof 了，就是证明了。证明什么呢？证明保罗是神认为他是一个忠心的忠信的使者，他是可以把值得信任的管家。在箴言呢25:13那边有一句话，他说忠信的使者就要差他的人心里畅舒畅。神把福音托付给他，他下面告诉我们说他就照样讲。所谓的照样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说什么他就讲什么，神告诉他什么他就讲什么，对不对？当我们在擘饼的时候，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那个11那边，他就说我当日我传给你们的就是当日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他从主耶稣那里听到什么他就讲什么。你知道我自己在看到保罗这样子的一个品质的时候、啊、我就想他真的他的品质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所写的书信真的是真实而且是可靠的。但是很可惜的，今天我们讲说新派的一些人想尽了办法要把保罗的这个 credit 把它 discredit 下来，所以保罗所写的书信也是不可以信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我们从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的品质或者是说他的品格，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他所写的书信是可以信的。我们先不谈圣灵的工作，我们就谈看保罗这个人。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尤其像现在，对不对？我们在网上面看到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理论，很多时候我们会信啊，你知道真的是很危险，我们完全不知道写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把他的东西写看了，看了之后还把他转给别人。但是我们在这里，我真的是看见保罗他这样子的一种品格，他所写的信我们真的是可以相信的，而且是可靠的。他告诉我们他从主耶稣领受什么他就讲什么。你知道在箴言21:30那边，他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用人的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神的智慧。你知道我们不需要为神辩护了， 神的话可以为他自己辩护的，我们不需要为神辩护，不论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不管人怎么样去说，不管人的智慧，不管人的聪明谋略用什么方法，不管是正面的攻击也好，是反面的攻击也好，我都说的正面的攻击应该是说正面的同意哈，那么反面的攻击也好，你知道都不能毁灭，都不能更改神的话。神的话他可以，神的话他自己可以为他自己辩证。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做一个忠信的使者，像保罗一样，我们只要宣传，只要宣讲传达神的话，圣经上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我们这样子就可以让神喜悦。下面一个，我们定义要讨神的喜悦，或者是说保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定义要讨神的喜悦，他知道神是查验人的心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我们存着贪心或者是为自己也许旁边的人看不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其实我们人蛮会装的哈，对不对？那我们在旁边的人看不出来，但是这位查验人心的人神呢，他是知道的。所以保罗说他是定义要讨神的喜悦，他说神知道的，因为他心里面不藏着贪心的，他不是为着自己，这是第五节所说的。接下去我们再看第五节，他也告诉我们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谄媚的话来讨人的喜欢，他说这是帖撒罗尼迦人知道的。你知道保罗他的行事为人是在他们中间，他们可以看得见的，他们所说的话是可以听得见的。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 you know, 如果我们人是怎么样，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我们可能人家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讲出来的话的时候，人家就会晓得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话多了之后就会怎么样，就会出问题的，对不对？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讲话是蛮有智慧的、okay? 可是如果我们心里面 是不正的，我们讲总有一天我们的话会表露出来的。所以保罗他自己知道，他不但心里面神知道，他讲出来的他所做的事情人也看得见的，看得见他只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也不是讨他自己的喜悦。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先不去看圣灵的感动哈，我们就说圣经是怎么写成的，我们先不去看圣灵的感动，我们只从保罗他的为人他的品格，我们就知道他所写的信是可靠的，何况还有神和圣灵的验证，圣灵的启示。好，最后这一段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他不求从人来的荣耀。保罗自己是个使徒，他可以叫人尊重他，但是他没有，他也不追求从人来的荣耀，只求从主来的荣耀。这是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所看到的。那下面一个题目就是讨神喜悦的教会，他们所牧养的方式是讨神喜悦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哈，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父母的角色。这个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就会笑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经文啊真的是好像圣经上所让我看到的哈，就是父亲的责任总是比较多一点，那么母亲的责任呢就是比较简单哈，比较少一点。我觉得这是 fair 啊，因为我觉得神这就是神他的方式哈。我们从以弗所书那边我们也看到，对不对？那么以弗所书那边告诉做妻子的，你们就是要顺服就行了，但是做丈夫的后面什么又要爱啦，又要舍命啦，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又要那个，对不对？在这里也是一样哈，不过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个牧养的方式就好像母亲抚养自己的儿女哈。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见保罗真的是看他们如他们如他自己的小孩子。我们知道保罗没有结过婚，但是神 真的是给他一个恩赐，给他启示，让他能够看见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亲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自己真的是看这些教会里面的人，看他们像他自己的儿女，他存着温柔的心，好像基督的柔和谦卑一样。基督的柔和谦卑真的是有耐心，而且是能够接纳，特别是那些软弱的，他可以接纳他们。我们从主耶稣他的柔和谦卑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看见主耶稣他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他可以接纳这些软弱的人，他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比方说撒该，对不对？他就是告诉撒该，他说我去你家，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就心里面在旁边议论，就心里面想说耶稣怎么搞的，你老是跟这些罪人跟税吏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从主耶稣身上看见他的柔和和谦卑啊。那么他也喂养他们，那么母亲的喂养，特别是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很多啊，你做母亲的，虽然我没有看见你的表情，但是呢我告诉你，做母亲的喂养小孩子真的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24 hours a day and seven days a week 是没有休假的啊，这真的是伟大哈。但是这也是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对于他所牧养的人，牧养的教会，他的心。最后接下去他说他也疼爱他们就是在这个第八节的最后他说，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个疼爱的意思就是很亲密的，他跟他们不但是爱他们，而且是跟他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最后他也让我们看见他愿意为他们牺牲舍命。其实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呢，我看见有很多的有很多的人呢跟自己的母亲之间的有一些这个矛盾，有一些冲突。但是如果我有机会认识这个母亲的话，你知道我自己是觉得这些母亲虽然他们抚养小孩子的方式不像他们的儿女所期待的，但是你知道这些母亲都有一颗愿意为他们的儿女舍命的心，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他们牧养的方式。第二个，他们牧养的方式是什么呢？又像父亲一样。好，接下去我们看看父亲啊，这个父亲呢是指引带领他们的儿女，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在工作上面，我们看见保罗他真的是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那这个是我们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啊，真的是在那里顾家啊，整个家的担子都在他的身上。然后接下去他让我们看见，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在品性上面真的是成为他们的见证。接下去在神和人的面前都见证了，这成为他们的榜样。最后一个，他的劝勉安慰和嘱咐，这个我把它看起来就像他的教导，他的指引教导他们的儿女。好，这就是我们从他们看见，我们从他们看见就是说他们牧养的方式啊，一个温柔像母亲，一个呢是指引带领，或者是嘱咐劝勉安慰，像一个父亲一样。刚才我也提过了很有意思的哈，就是看起来哈，真的是好像对父亲的要求比对做母亲的要求多。那么我自己是要鼓励做父亲的哈不要在那边这个抱怨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你的多的，神给你，神要求你多的，他一定加给你多，让你能够达到他的要求。我们中间如果有父亲，如果你没有，还没有信主，我真的是告诉你，你要你的家庭和谐，你要你的家庭能够照着你的心意去做事的话，你要信主耶稣。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信了主耶稣之后，当你悔改归正了之后，你就能够把你家里面的人带着一起来了。这是我自己过去所看见的哈。好，最后一项，讨神喜悦的教会，他们的牧养的目的也是讨神喜悦的。在第十二节，我念给你们听啊。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就是要叫你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当我们讲到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 OK， 我信了主之后，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过生活的时候，我做了一切，我要按要照跟我的蒙召的恩相称。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说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就是你们对得起。然后最后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可以进到他自己的国，能够得他的荣耀。教会牧养的目的啊，是要预备人。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在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当这个雅各带着他的家人要进到迦南，进到这个埃及之前，对不对？我们讲过了，这个神就借着约瑟来预备他的哥哥们，要改变他们，要让他们进到埃及之后，他们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可以长久存活，不会被这个那个地方的文化，被那个地方的拜偶像的风俗所侵蚀掉。然后他400年之后，神把他们从那个地方领出来，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对不对？那么神也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然后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看生命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生命记整本书就是在那里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要预备好你们自己，你们要 遵守神的话，这样让你们进去之后，你们可以得享神所赐给你们的丰盛。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对不对？我们的目的也是要预备人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永远的国。这是彼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大家的，不是只是为了教会里面的做事，或者是说为了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完成一些工作，让教会能够好看一些，或者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在人的面前跟其他的教会比起来光鲜一些，不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各样的服事活动真的是有时候会把人弄得精疲力竭，我们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在信心上，在德性上，在知识上，在节制上，在忍耐上，在前进上，在爱的上面预备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装备他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同享他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见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领袖，什么样的传道人，什么样的同工，他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很感谢神啊，我觉得在这里很清楚。接下去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讲到应用哈。今天我们讲到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反思。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可以说是我们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传道人哈。那么你们都知道我在讲谁，我也不提他的名字，免得使他不好意思哈。我知道他也在跟我们一起敬拜。还有我们的教会呢，长老团现在其实也面临新旧交替的这些变动哈。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传道人，还有新的长老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像希伯来书第13章17节那边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常为你们的灵魂时时刻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并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是希伯来书第13章那边所告诉我们的。过去当我自己看见教会的成长的时候，我知道在这里哈，我不是说马上就要走了，不过在这里我真的是分享一些我心里面所想的哈。那么当我看见教会慢慢成长，神慢慢让教会慢慢成长，特别是国语部，我自己心里面我晓得哈，我是一个没有组织能力的，我也没有领导的能力的，那没有办法 带领弟兄姐妹更上一层楼哈，这是我们用世界上的人的说法，或者是说带领弟兄姐妹在这个生命成长的这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这个路上面能够往前更进一步。当然在这里我也很感谢神啊，弟兄姐妹你们这么多年哈，多少年了、啊、23年哈，我用英文讲就是 You put up with me for 23 years, that's a long suffering。 但是我真的是很感激啊，我感谢神你们对我的容忍啊，对我的宽容，对我还有对我的爱心，为我祷告，这些我真的是很感谢神。那么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早我就开始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位，那是我的想法哈，我就跟神说你赐给我们一位有组织能力有领导能力的一个同工啊，能够到我们当中和长老们一起带领大家长大成人，真的是蛮有基在蛮有基督长成的这一条路上往前迈一大步，带领这样子的一个人一个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真的很感谢神啊，他真的成就了。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就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的长老和他一起成长。弟兄姐妹我们新的传道人我们的长老我们都需要成长，我们自己也需要成长，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一起跟他们一起成长，让神来带领我们国语部真的是往前继续往前成长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保罗要我们学他，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成长，而且保罗希望我们能够羡慕善工，能够不但是培训我们自己，我们也能够培训他人，对不对。保罗他都自己一直他都继续在成长，对不对，他讲过嘛，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也需要成长，我们也需要把我们自己放在教会里面接受培训，我们也能够培训别人。在第三个方面我要谈的就是借着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要谈一下这阵子因为这个 George Floyd 所引起的这些抗议啦、示威啦、游行啦、暴力啦，对不对，不只是在双城，而且是在全世界都有，那我们教会应该怎么面对啊？我上次也稍微提到了一些那么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能够看见保罗他在腓立比受害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向外族人传福音。我自己从圣经上面看啊，其实你从圣经上面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族歧视啊，这个是存在的。那使徒行传第十章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得见，对不对，当彼得神从天上掉了一个东西下来让他看见里面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就跟神讲，他说哎，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我是一个犹太人呢。接下去他到了这个哥利牛的家里面，对不对，他第一句话他就跟他们讲什么，他说我们犹太人从来不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我从来不到外邦人的家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从圣经上看见的啊，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特别是第十章还有第十一章我们看见神他也把圣灵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浇灌在外族人的身上。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他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他舍身把他自己生命舍了，他就拆毁了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神也赐下圣灵给外族人。听姐妹保罗他讲过，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翻译现在 新的翻译本我们翻译成希腊人，其实就是外族人，都是一样的。 保罗他也说过，他说我欠了福音的债，欠了谁？他说不但是欠犹太人，他也欠了外族人，就是希腊人 OK， 然后他也欠了西古提人，西古提人就是化外人啊，或者是说蛮夷人哈、啊，这是我们咱们中国人讲的蛮夷人的债。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从圣经上面去看，我们真的是要看神他的心意，而且我们要记住，只有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的救恩，才能够真正的消除种族之间的歧视。我们回应这件事情，我们决定不能出于政治的理念因素，我们也绝对不能出于种族的情结，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自己也是少数的族裔，所以我们也是受欺压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去。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我们看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是凭着血气，也不是凭着害怕，乃是真的是凭着基督，凭着他的灵和他的救赎计划。因为他告诉我们， 他特别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万国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就是主耶稣。我们如果歧视与我们不同肤色，或者是不同文化，甚至我们歧视我们跟我们语言不同的人，你知道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教会真的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是神所验证的，有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